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Jeremy Lin， 林书豪这个名字自2012年2月开始声名大噪，其出人意表的超级表现而引起世界篮坛骚动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因此有人用林来疯三个字代替他的名字来形容人们是为他痴迷疯狂到什么地步。从未有过偶像崇拜的我居然也成为了一名林来疯，对这位好小子所有的报道大感兴趣，尤其是有关他信仰方面的，更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如何教育出这么一位德智体群四欲都近乎完美的儿子。在一次信仰访谈节目里，主持人问他最感谢爸爸妈妈给他什么样的教导，他明确地回答说最感谢爸妈从小就教育他要将上帝摆在生命中的首要位置。多么有智慧的父母啊，把握住至关重要的人生准则。难怪他连打篮球都说要为荣耀神而打，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胜不骄败不馁而终至成功的原因，也就是我想寻找的答案了。美国《富比士》杂志因他在篮坛所带来的惊奇表现，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我们可以从林书豪身上学到的十堂人生课程。其中有一段评论道，林书豪在这段日子里虽然在 NBA 如日中天，但他在应对进退间所展现的谦卑姿态实在令人激赏。在比赛的画面中，我也听到记者以 This humble Harvard grad 这位谦虚的哈佛毕业生来称呼他。真的，我看到所有他在赢球后的采访中，他从不居功，不自满，总是将功劳归给团队，让队友增加光彩，并且感谢神让他有机会参与篮球这项注重团队精神的竞赛。他这谦卑为人着想的人格特质，也就是吸引我成为林来疯的主要原因。古人说满遭损谦受益，圣经箴言15:33也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祝福您也祝福我拥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来待人处事，平安喜乐就必相随而至。
外邦妇人的信心。
早啊。
哎，您早啊。今天您需要些什么？
2斤面粉10个鸡蛋。
啊，好好好。哎，您的千金进来怎么样了？
哎呀，还是老样子，谢谢你的关心啦。
我听人说啊，在以色列有个人会行神迹哦。
神迹？
嗯。
什么样的神迹啊？
嗯，好像医治病人啦，使瞎子看见啦，瘸子走路啦。 不过我只听人说，是真是假，那可就难说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医治被鬼附的孩子？
那这我就不敢说了。
我听到了一些你一定会喜欢听的事情。哎，在加利利有一个以色列人，他一村又一村，一城又一城的到处旅行，而且啊，医好了各式各样的病痛。他们说啊，只要他经过了一个城，整个地方啊就没有一个病人跟残废的人了。
今天我在市场上啊，杂货店的老板也告诉我同样的事。
哦，
我知道你们都关心我的女儿，只是我的女儿，她的病不一样，她是被鬼附了，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赶鬼呀？
我是听我对门的邻居以色列妇人说的，她上耶路撒冷去过犹太人的节期，她看见那个人呐，医好了一个瞎子。哎，
那你带我去问问你的邻居好不好？我倒想问个清楚，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啊？
嗯，好，现在我就带你去。只不过有一件事你应该知道，就是犹太人说我们迦南人呐是不洁净，只跟我们做买卖，不跟我们交朋友。可能我们不进他的屋子，在门口问问他。哎，来，我们就走。你好。
好，哎，谢谢你，你可好？
我好，我带了一个朋友来，他想问问你，你告诉我的那个医生，他想知道那个医生的名字，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哦，是的，我看见那个人呐，治好了好多人的病啊，他的名字啊，叫拿撒勒的耶稣。
啊，拿撒勒离我们这儿不远啊，就在加利利，要是我把女儿带到拿撒勒，你看我能不能找到他。
哦，不不不，他现在啊不住在拿撒勒，他是在南边的伯利恒出生的，却是在拿撒勒长大，如今啊他到处旅行，好多人呐，都以为他是上帝允许给我们的弥赛亚，盼望他坐到大卫王的宝座。
我朋友的女儿被鬼附了啦，这孩子成天不断的讲话，说些都是没有意思的东西，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啊，你看耶稣会不会赶鬼呀？
哎呦，他当然会呀，他赶鬼啊早就赶好多次了。哎，他甚至啊使死人复活呢。
我拜过了不少菩萨，烧过了好多香，我的女儿都没有好，现在我一心一意只要能找到耶稣就好了。
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离开了加利利海地区，向西进行。不久，他们越过了加利利省的边境，到了名叫叙利腓尼基的外国地界。叙国的两个大城是在地中海岸的推罗和西顿的海港，那儿的居民不是犹太人，而是迦南人，他们大多拜偶像，而不敬拜创造万物的上帝。
佛子，我们为什么要到这种异教徒的地区来呢？
彼得，我们需要休息，在这儿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跟着我们。
对，我们大家都需要休息，要不要差个人去找房子？
好，马太，去找个地方，可是别告诉人是谁要住的，我们要好好休息一下。
耶稣来了，他到我们镇上来了。
你没有看错吧？耶稣怎么会到我们镇上来呢？
我没有看错，我不是告诉了你， 我曾经啊亲身听他说话，亲眼看见他治病，那是耶稣不会错的了。来，跟我来啊。我看见他的时候啊，他正在街上，转过这街角就能够看见他了。哎，在这儿，哎，他仍然在这儿呢，哎，站在许多人中间的就是他。
夫子，请到这边来，我找到了一家清静的旅馆了。
谢谢你，马太。
大卫的子孙呐、啊，可怜我！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可怜我，大卫。
哎，他好像没有听到我。
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身，好苦啊！主啊，
他的门徒好像讨厌我。总而言之，他们是犹太人。
佛子，打发这个妇人去吧，她在我们后面叫喊，很讨厌。
耶稣停了下来，看看那妇人，然后向门徒说：
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这个烦恼的母亲急忙跪到耶稣面前，跪在他脚下。他抬头看见了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慈祥的脸。
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女儿被鬼附着，帮助我。
耶稣回顾着他的门徒，洞悉他们对非犹太人的偏见，于是对妇人说：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言语虽然不礼貌，然而他仍然对他仁慈地微笑着。他学到了鼓励，只要他能治好他女儿，被人称为狗又有什么关系？
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嗯，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你女儿痊愈了。
主啊，谢谢你，我知道我的女儿已经痊愈了。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非有自信不可。这么一来，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谦卑是一种自由，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别人只会看到骄傲、傲慢、自满，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便难有谦卑。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最后衍生出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懦弱、不行。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柔和、谦卑伴随着令人羡慕的气质，像和平、仁爱、慈悲，就是其中的三个。 有这些气质的人广受大家爱戴。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这么一来，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圣经彼得前书5:5-6说：年轻人，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上帝排斥骄傲的人，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抬举你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好吗？我是好爷爷。
如何谦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讲述一个坏家伙的故事。也许你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了，因此你肯定知道我要说的这一个邪恶的家伙是谁，就是马拿西。尽管他是犹大的国王，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来祭拜邪灵偶像，亵渎圣殿。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圣经历代志下第33:12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之后神允许了他的祈求，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回归耶路撒冷，仍作王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我们不希望有马拿西这样的经历，但我们确实希望能有谦卑的心。我们可以从马拿西那里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需要谦卑。首先，像这位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王一样，我们需要铲除生命中所有异教假神的思想，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怨恨、过分的自我膨胀、凸显自己引起他人关注，或不愿意去赞赏他人、抱怨以求成功，或用言语来掌控，这些都是需要彻底清除的，相信我们可以做到的。然而，当我们没有因为罪、婚姻、教会、友谊或家庭的缘故，屈膝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注定失败，而且每次都会失败。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存谦卑的心。相反的，我们需要不自私、不专注自己的事，凡事仰望神，对自身的罪感到悲伤，不断地寻求神的帮助才对。就像马拿西学到的那样，我们需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谦卑，是为了神的缘故。说到马拿西，他不仅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而且极度悲痛。 我认为马拿西一定有雅各书第四章第九节所说的，你们要愁苦、悲伤、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的这种心态，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就是思想神的伟大和认识到威严且无限圣洁的神。就像古老的清教徒在异象谷中的祷告，让我永远不要忘记罪的邪恶，不仅在罪恶的本质，而是在对人所犯下的最大恶极。再说，马拿西不仅被神宽恕，还被恢复为犹大的国王，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请记住，马拿西内心因罪忧伤，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当他悔改时，神仁慈地饶恕这个罪魁。因此，今天请思想神的伟大，最能体现出其伟大，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学习效法耶稣，你看耶稣替代你的罪过被钉在十字架上，请原谅我这么说，想想看，你怎么还敢紧抱着你种种的罪恶过犯，使你的救主耶稣遭受如此痛苦的刑罚呢？当沉静下来仰望耶稣，您会发现自己变得说话不急躁，有耐性听别人讲话，会对餐馆的服务员说声谢谢，更加殷勤的祷告，也会称赞那些照顾婴幼儿的女士，怜悯贫困的人，捡起邻居草坪上的垃圾，早晨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为获得更多的安静与神亲近的时间。这些都反映出一种谦卑的属灵精神。因此，让我们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傲上，而是关注在和平之子耶稣的身上，这样你将获得属灵的谦卑。愿上帝祝福你。
His kingdom cannot fail. He rules over earth and heaven. rejoice again, I say.
I say rejoice,
again, I say rejoic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仰的动力。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但不是每一个理想都可以实现，到头来说不定这个理想会变成妄想，永远是停在一个梦境空想的范围里面。其实理想与妄想有什么分别呢？前者是一个有计划的人生，而后者的人生却没有一个计划在其中。所谓有计划的人生，就是能够将理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需要目标、远见、方法、决心、诚意、行动来完成，而且合乎道德伦理的。当中所需要的时间也可能是很长，经过的阶段也很多，步骤可能很复杂，也可能会遇上许多的挫折、困难，遇见使人气馁的问题等等。然而只要朝着已经定下的目标和方向进展的话，按部就班地将计划实践出来，那么就像人所说的，梦想成真，理想成为事实的。我们要定下目标。有一些人以为理想梦想就是天马行空，不切实际。事实上，真正的理想是有计划、有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无论理想是大或者是小，都应该是你的一个目标。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希望达到什么目的，那他就永远无法取得任何的成功了。除了清楚地定下目标以外，还要按部就班地进行。要实践这个理想，绝对不可以一步登天的，那就是必须要按部就班地分时段、分步骤进行，期间呢，也需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当时的环境循次序渐渐地前进。有不少的人确实有崇高的理想，但是无奈却不能付诸实行，原因是他们完全没有依照实际的处境，也不确定可承担的尺度，最后在力不及的情形下 失败，或者是放弃，或者是停顿的。愿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目标，一直勇往前进吧，他必定会帮助我们的。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灵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 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的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的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啊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识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 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八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三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十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 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的一位朋友生长在武汉，人很聪明，所以他就读医学院成为临床医生。虽然他关心病人，但是在他心里深处，他很想做研究的工作。终于他有机会来到美国读博士学位，今天他是一名很杰出的科学家，他也是一名基督徒。我这位朋友成为基督徒以前，他告诉我一件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事实上，让我这个美国人感到很稀奇。他说，从小他一直相信天上有一位真神，虽然他接受的教育是唯物主义，他还是相信在广大的宇宙中，什么地方肯定有一位真神。他不认识这位神，但是他告诉我说，虽然他相信这位神的存在，他对这位神模糊不清，他不知道这位神是谁，不知道这位神到底怎么样跟世人接触，一直到他开始研读圣经。对我这位朋友来说，研读圣经就是打开一个大门，让他知道这位神是谁不说，还让他知道这位神爱世人，包括爱他自己。研读圣经，他才发现这位神爱圣洁，恨罪恶。研读圣经，他才明白，为了让世人离开罪恶，归向圣洁，这位神差遣耶稣基督降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研读圣经，他得知，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所说的，拿撒勒人耶稣，上帝怎样以圣灵和大能倾注在他身上，使他走遍各地，广行善事，治好一切受魔鬼控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又很高兴地读到这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上帝怎么样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凡得永恒的生命。我这位朋友慢慢地理解，耶稣基督以言教和身教的方式把神的信息传给世人，因为这个信息都写在圣经里头，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阅读明白相信。今天我这位朋友和他的丈夫都是基督徒，他们二位都有博士学位，不能说因为他们是科学家，所以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也不能说因为他们是科学家，所以他们不能成为基督徒。不，他们又是科学家，也是基督徒。我这位朋友和他的丈夫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常常跟孩子阅读圣经，让孩子在基督徒家里长大。 每当星期天带孩子一块儿前往教堂做礼拜。事实上，他们买房子的时候特别买在教堂的附近，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他们全家都能够很方便的参加教会的聚会和各种活动。我为什么跟你谈谈我这位朋友的事情呢？你不认识他们你以后也不可能会认识他们，但是您很可能会认识他们所相信的神，您很可能会认识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只要你研读圣经，就可以明白那位爱您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也可以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牺牲了自己，被钉十字架，并且复活了。朋友，欢迎您浏览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站，阅读圣经资料，收听圣经朗读。欢迎您成为基督徒相信耶稣，悔改过犯，受洗，洗去您的过犯，就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再说一次，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愿神祝福您，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 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